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标普指数今天下跌了 4.53 点，跌幅1%。指数在上周突破历史高点之后，已经高位横盘四天，多头行情基本上没有改变。本周如果没有意外，极有可能再创新高。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85.26 点，跌幅 0.32%， 也是调整横盘的四天。股市要么上涨，要么下跌，要么横盘，横盘时间也不会太长，很快就会重新选择方向。从短线趋势来看，我觉得向上的概率略大一些。大银行主要还是看涨大盘，但是也有提示风险的。美国银行指出牛市即将反转，美国银行预测11月中期选举后，民主党可能控制国会，所以建议投资者避开风险资产，转向防御性投资。美国银行的策略师预计债券收益率进一步走高，债券收益率上升到一定水平，就会对股票形成压制，导致人工智能泡沫破灭。美国银行空方观点的本质是加息和政治不确定性。中期选举前市场较为动荡是可以预期的，原因是市场会规避不确定性，担心政治形势影响市场走势。但是历史数据显示，中期选举结束后，市场将会回升。摩根大通上调标普目标到8000点，理由是较高的订单积压逐渐转化为收入确认，云业务增长有望继续获得有力支撑。摩根大通上调标普成分股盈利预期，将2026年的每股收益500家公司加总350美元，上调到365美元。2027年则上调到420美元。在谷歌、亚马逊、微软等财报发布后，摩根大通表示乐观，因为强劲的云业务增长，更大规模的订单在排队等着租数据中心，这样未来业绩预期较为明确，都缓解了资本支出没有回报的担忧。最近华尔街机构陆续调高标普年底目标，其中花旗集团给出标普指数年底目标是8100，高盛从7600上调到了8000，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瑞银都给出了8000的目标，所以说大部分机构还是看涨的。伯克希尔上周末发布财报，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净利润同比增长 107%， 大赚100多亿的原因是股票市值浮动盈利和未实现的投资收益。有一个指标特别醒目，就是股份回购同比增长了 12.32 倍。在二季度，伯克希尔回购股份 45.3 亿，现金则减少了 1.7%， 公布的现金头寸是3441亿。阿贝尔接任 CEO 以后，正值股市高位，股神巴菲特给他腾出大笔现金。这次的财报说明阿贝尔开始减少现金，增加买入的仓位，二季度他买入的股票减去卖出的，录得200亿美元的净买入，这是伯克希尔四年以来第一次开始净买入。买入最大手笔的是谷歌和 BRK 自家的股票。谷歌有一笔定向增发，伯克希尔认购了100个亿，定增成本是351.8亿美元一股。如果谷歌的股价低于351，你就可以比伯克希尔的成本更低了。不过最近谷歌确实有回调，并且低于351，但很快就涨上去了。伯克希尔回购自家股票，说明公司新的管理层对未来有一定的信心。阿贝尔个人也跟投了 BRK， 他的大部分资产都换成了 BRK 股票。伯克希尔会在股价低于股票内在价值时进行回购，内在价值由阿贝尔和巴菲特协商并保守确定。每个季度结束后的45天，1亿美元以上机构就要公布 13F 文件，用来向公众披露上个季度的持仓和变动情况。8月14号就是二季度 13F 的最后一天，伯克希尔 13F 啊，一定是要到最后才公布。公布时，股神的公司增持了什么股票，减了什么仓位，都会受到市场的高度关注。现在也不是股神在交易啦，但他们家3000多亿现金在手，是实打实的最大多头。目前比较确定的就是他们买入并增持了谷歌，其他的持仓变动则要再等几天看 13F。 也有一些机构比较早公布 13F， 已经公开二季度持仓的 13F 当中，机构都买的是什么股呢？ 机构挺多的，我这边说两三个。谷歌已经发布 13F， 持有 SPCX 多了942亿，但这也不是买来的，是早期投资，成本9亿，持有了大约11年吧，现在上市了，按市值一算，赚了100倍。除 SPCX 之外，其他的持仓有 PL、ASTS 等太空股，然后还有 CME、ARM 等。Fisher 资产管理公司也已经披露 13F， 二季度买入了 GE、GEV， 哎，挺喜欢通用公司的。另外还有 CAT、卡特彼勒、ASML、阿斯麦、思科、SCSCO。卖出的主要是能源股，加拿大的 CNQ、美国的雪佛龙等。这些能源股二季度因为战争都涨幅可观。飞雪前五大持仓有四个是股票，英伟达、苹果、谷歌、CAT， 有一个是债券 ETF， 做的是7到10年国债。在接下来几天会有更多的 13F 公布，我这边会持续关注。沃什可以说是美联储史上最有钱的主席，他持有规模上亿美元的金融资产，这些在他上台后必须按规定剥离，完成剥离后大部分个人财富以现金形式持有，谁买了沃什的资产暂不明确，过几天杜肯家族基金会的 13F 出来，我们就可以看看会不会多出什么持仓，有没有可能杜肯基金买了去。沃什持有现金的话，那是不是不管股票死活了呢？今天原油价格有较大反弹，美国储备油减少了不少。美国能源部披露，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跌破了3亿桶，刷新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战略储备主要是用于在重大的供应中断时进行缓冲。储备下降后，美国能应对全球石油危机的能力有所下降。在油价低的时候，政府会补充战略储备，但目前油价高且供应紧张，可能储备会维持低位。另外，伊朗正在与安曼协商如何管理海峡，声称如果美国没有满足关键条件，包括放松制裁和战争赔款，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所以油价反弹到 87， 油价我是这么看的，100以下有压力，70以上有支撑。油价到了70，消息面就会转向紧张，油价到了100，双方就想谈判缓和一下油价了。最近云厂商回升，半导体硬件调整是新的风向，云业务大厂比如微软、亚马逊在财报后都有一定幅度的上涨，甲骨文、谷歌、 Meta 也有所反弹。上半年投资者认为他们花巨资又不赚钱，除谷歌以外，其他云服务巨头的股价在质疑声中多有调整。怎么到了下半年，市场又认为他们能赚回投资的成本了呢？华尔街见闻的一篇文章引用了摩根大通和德意志银行的报告，解释了为什么市场正在重新看好云厂商。分析认为 AI 资本支出明年将突破 1.2 万亿美元，大的云业务厂商将承担 87%， AI 花的钱占标普500整体资本支出的 60%， 所以整个美股行情最大的动力来源原来就是这几家云巨头的资本支出。那么要判断 AI 行情还有多长，只要盯着云巨头的资本支出就差不多了，只要这几家花钱也花不动了，半导体可能就会提前歇菜。但是云巨头的财报又相当乐观，主要体现在云业务的增长速度非常高，而且订单排长队，科技巨头提出数据中心3年回本，由此可见他们还是会继续扩大投资的。另外，看好云业务厂商的理由还有一条，就是估值低。比如微软，估值在10年历史中处于较低位置。微软这只股是云业务巨头之一，在二季度财报后，股价一改熊市风格，开启了报复性上涨。微软是否能进一步上涨，突破550亿的历史高点呢？我觉得550亿应该是一个较强的阻力位，近期股价可能需要修整，但修整之后逐渐摸高551有一定的机会。微软是很好的公司，市场的质疑有时候是片面的、主观的，当质疑变成共识，股价自然会 V 型反转。今天半导体有点弱，是美股行业板块中跌最多的一个， 板块下跌 2.22%。 盘前一则重要消息就是英特尔增发150亿的股票，承销券商还另外享有30天内按发行价多买 22.5 亿美元的选择权。融资可以扩大产能，增加运营资金，长期来说业绩会增长，但是对现在的股东来讲，就是股票增多了，股权被稀释，上市公司要增发股票都有这个问题。投资者喜欢上市公司把市场上面的股票回购回去，而不是发行更多的股票。受此消息影响，英特尔开盘就下跌。 SK 海力士计划投资54万亿韩元用于扩大产能，54亿韩元相当是390亿美元。海力士要扩大 DRAM、HBM 高带宽内存以及 NAND 闪存的产能。存储最终还是一个周期股，产品价格高、毛利非常高的时候，这个行业就会想着提高产能。等两三年后，产能上来了，产品价格反而跌了，周期股的周期性就是这么来的。费城半导体成分股今天是没有一家上涨的，跌最多的是 COHR， 这是光通信概念股。半导体里面跌的最少的是台积电和阿斯麦。微软准备扩大 AI 芯片的产量，正在找台积电合作。台积电和阿斯麦两家芯片产业链最上游的公司，芯片需求强劲也好，竞争激烈也罢，最终都是最上游受益，所以上游股价更为稳定。人工智能我们都喜欢用的大模型，模型参数越多越吃显存，也越能吃透上下文。通过对大模型的训练数据进行蒸馏，得到一个小模型就不用太先进的芯片了，而且本地也可以使用。今天 Meta 发布了一款小型 AI 模型叫 Muse Glimmer， 有300亿个参数，可以本地运行。我查了一下，那也不是随便一个显卡就能运行这么一个模型，好像显卡需要 24G 的显存。那如果要在自己的电脑里面让 AI 代理管理邮件和文件，自动处理一些个性化的任务的，本地的算力要求也会逐渐提高，这就利好做显卡的公司，像英伟达和 AMD。 今天苹果被杰富瑞下调评级至跑输大盘，将目标价从285下调到263，预计下跌 16%。 下调这么多的原因是不看好毛利率和硬件涨价，成本涨价但是没办法全部转移给消费者，毛利率会下降。全玻璃屏的高价 iPhone 被取消，全玻璃屏就是整个手机像一块玻璃，但是生产良率不佳，被换成了折叠屏。结果折叠屏的手机售价可能高达3000美元。杰富瑞说，这么贵将是小众市场，带不动整体业绩增长。那苹果其实今天并没有跌多少。今天我 IBKR 公开账户截图是 19.1 万，没有什么变化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